师父，这位法师，阿弥陀佛。我们华严浅谈今天第九堂课，上一次是跟各位说到这个修因气果生解分的开始，就是我们总共有性解行证。那么第一会是性分，第二会开始就是解分，解分的开始还是修性，所以虽然是身解，但是由性开始起修。那么实性法门在第二会里面总共有六品要来说明，我们上次是讲实性法门前面的三品也是性之所依，要真正在起解当中要信心，那信什么呢？就是前三品您所依靠的啊，就是有依靠那个信心呢，才有力量。那所信呢，就是正报之果，就是如来的三业，也就是如来名号品，这是身业；四圣谛品，这个是语业；光明觉品，这个是意业。啊，深信如来三业周遍法界，无所不在。就是信之所依，那么依靠之后呢，就要起行啊，就是正信之行啊。下面是这三品所说的信之所行，就确实要产生信的力量。下面呢，这三品还是在信分里面。那说今天要说的内容，菩萨问明品、净行品跟贤首品这三品。那这三品当中呢，确实去起信，起信当中呢，菩萨问明讲信之解，就是正解理观。我们信当中呢，不是迷信，还是需要有深度的对于这个华严大法整个法界呢，要确实真正的了解它的内容。所以这个是正解理观，是菩萨问明品。那么净行品就是历尽造修，解了以后呢，要去行，那依解起行，就是马上就是接着净行品。那有解有行之后呢，所产生的功德，那么就是贤首品所说的。所以今天的这三品所说的是信之所行，所行当中呢，解跟行前面的两品是讲信之因。先受品讲的是信之果，就是信了以后正解正行之后会得到什么样子的殊胜果报，有因必有果。这个在第二会当中就他勾索的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看他前后的次第可以了解此中有深意。我们现在先开始就是讲菩萨问明品第十，一品一品的大略解释过去啊。那这一品呢，就是正解理观，开始华严有观法，从性开始，他所观的就非常的深奥。所以我们在这一品里面要讲十甚深，而信心的产生呢，必须要有智慧。那智慧呢，要怎样子能够升起呢？所以就这一品里面由菩萨来互相的问答，所以叫做菩萨问明品。这一品在六十华严，就是晋朝翻译的六十华严当中，这一品呢叫做菩萨明难品，它不叫做问明品，它叫做明难品，同样有明。那怎么样产生明呢？它要有难，那难的意思就是这一品里面讲问啊，我们叫问明品，它叫做明难品。那个难的意思就是难问，难问的意思就是它不是一般的泛而相问啊，就是很肤浅的问，不是的，它是难问。难问的意思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啊，问出真理所在，所以它要用难。那这一品里面菩萨的互相问答当中能够产生智慧，所以产生明。 就是一定要问跟答当中呢，彼此都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是借由菩萨的彼此互相的阐发研究教理里面，然后呢把智慧显现出来，重要的是能够开悟群生。所以这一品主要是那些十首菩萨互相的启发。那品名叫做菩萨问名，那菩萨呢这一品里面是十首菩萨，就是都每一尊菩萨的名字都有一个首字，意思就是说不管是贤首、智首、目首、德首，他们在这一科当中他们是第一名的，是榜首，就是像首楞严经里面的25圆通，他都说他是第一的，所以这叫首。还有就是说这是在信位当中开始发起实信，所以他们也叫做最头先的先锋部队，也讲他是最超胜超出的意思。问名啊，品名当中那个问名，菩萨是人，问名是法，问什么呢？就是常行是问，起于问，常行虽然是问，但是呢他是为了要阐发问出真正有内涵的问题，不是那种不知所云的问，所以这个是常行的问，它是有名的。那回答的记诵是回答，那记诵的回答那些问题里面，它也是把那个智慧阐发出来，所以问与答都有名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叫做问名品。那他不讲说菩萨问答品，因为不能说一般的问答，因为这个问跟回答当中都有名，所以叫做菩萨问名品。那这一品里面呢，是我们可以看到十首菩萨是都是心心相印，他们的问答虽然叫做问难，但是高手过招，就是彼此呢都问的有相当有深度，而且回答的非常细要，所以善问善答，这个是在这一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菩萨如果要对话的时候它的内容如何。这一品里面先是问答贤理，也就是这一品里面的极大部分，这是第十三卷的下半部。那先有问答贤理，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十首菩萨互相的问答，然后最后有一个事相结通，那是长行很短的文字，就是显出一些的差别相，然后呢佛又现神通力来显现这个法义的内容。最重要的当然是前面的问答贤理的这个部分。那这十段当中呢，在我们前面有说过菩萨问名品里面所表示的智慧，谭谦法师解释这个地方的时候会说是十圣身，就用十圣身来解释。那自从谭谦法师就是社论中，他是专研社论，但是他的其实他是从这个光统善传弟子，所以他也是地论中的弟子。那么他在解释这一个部分的时候说十圣身之后，贤首来解释六十华严，一直到清凉，他们都沿用谭谦法师的解释，这个也是说明他的解释是一家之言，已经各所有的这些祖师大德都是相当的称许。然后呢他们在解释尤其像素超的时候，他说这一段的时候，他就会说那先手了他的这个探玄记，他也说明这个是谭谦法师所说的，所以他也不会列为己有，他会说这个是谭谦法师的发明心料。下面解释的十圣身，从缘起圣身一直到佛境界圣身，其实就是这十段记诵里面的内容的标题。那这个标题提出来，这个是谭谦法师所提出来的。那最头先的地方呢，是前面的九段是文殊菩萨一个人问，文殊问解首，文殊问财首，文殊问保守，一个一个问，这是九首。然后到第十个佛境界圣身的时候呢，那个就是九首菩萨同时问文殊，最后一个也是 文殊菩萨的总结，这个是他的内容。而每一个菩萨他所回答的法义呢，都是用十首偈颂来回答。除了第一个缘起甚深的觉首，因为他是发起的刚开始，所以他要有一个前言开场白，所以他的这个偈颂是十一首偈颂。下面从财首一直到文殊呢，都是用十首偈颂来说明这十甚深的意思哈。所以我们大概了解一下他的这个结构内容，我们大概来说明这十甚深的法义标题。主要是如果是真正要去了解这个菩萨问名品的内容，一个字一个字的意思的时候，那么大家很有福报，大家可以去听慧清长老的他的有录音带，所以他们会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句一个句可以解释。那我们是叫浅谈，我们讲大意，所以把大意大家带过去了解一个轮廓。那真正的深入的时候，大家还是有机会，就是要发心去听这个录音带，才能够了解它真正的意思在哪里。那第一个我们讲的是缘起甚深，是文殊菩萨问，然后觉首菩萨回答。下面的这些偈颂，我们讲义上每一个回答的偈颂，我们用的是道通法师。道通法师是明朝道通法师，那他有对华严，他有一个华严通海集，就是对华严他的一个心得报告。那他的名字也很壮阔，他说他看了以后呢，他产生的一个意象呢，他所写出来呢就叫做通海，大海能够吞进来，长一滴而知海味。主要他的意思说，他虽然写的字不多，但是把重点都已经说出来了。所以这十个偈颂都是由道通法师的通海集里面把它拿出来了，就是问跟答。问什么呢？像第一个就是文殊，他就问了，问哈，心意种种差别问，这个是文殊问啊。那觉首菩萨呢，万法体虚显性答，这个是偈颂，把它用题目标出来。那偈颂的内容每一段都有十首偈颂，他可以去看。那第一个为什么讲缘起甚深，而且一来就说缘起甚深，主要就是文殊菩萨问觉首菩萨，他说事实上心只有一，只有一心，那为什么会有种种的差别？差别有所有的众生都是同样一个心，但是有的众生会去二去，会去三去，有的人诸坑是很圆满的，有的人福报又很差，这个受生差别非常的多啊，万象的差别啊。觉首菩萨的回答，回答就是万象体虚显实答，所以他的这十首偈颂里面呢，都是显出实相，而说明这些万象呢，其实其体本虚，这是他的主要。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偈颂，因为是第一个，所以我们举了这三个，是课堂后面这三个，这三个偈颂都是属于第一个缘起甚深十首偈颂里面的三个，大家能够知道它一下的味道。那第一个就是说，诸法无作用，亦无有体性，是故彼一切个个不相知。这讲体虚，体虚的部分就是诸法虽然是种种的差别啊，但是它没有体性的。差别体性，那既然它没有体性，所以个个不相知。为什么不相知呢？因为它没有体性。那没有体性不相知，又构成彼此的关系。好，什么样的关系呢？法性本无生，事现而有生，事中无能现，亦无所现物。这里面是讲说无生，法性本无生，本体上面其实无生的，然后后面讲如理而观察，这个问名品嘛，就是要你观哈，如理而观察，一切皆无性，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切法皆无性，法眼不思议，此见非颠倒，这个才是正见。那我们只能大概这样说哈，因为这个缘起甚深， 在华严疏钞当中啊，他解释的非常的多。因为从这个缘起甚深开始，就要讲到最高华严最高的境界，也是华严里面最特殊的一个法义，在说明法界缘起，法界缘起的内容啊。我们知道在佛学当中有四种缘起，就是人生宇宙的来源啊。对于佛法来说呢，他说出四种的因缘而起。那四种缘起其实就是华严中所立的，那他要立这个主要其实要讲到最高的境界，叫做法界缘起。而要讲到他自己的法界缘起当中呢，他就必须要说明前面那三种。我们大概看一下第25页的那个讲义哈，四种缘起。四种缘起里面哈的第一个是业感缘起，这个是小教，就是华严里面立小始中顿缘。小教里面所说的就是业感缘起，业感缘起来解释这个三世因果，为什么会有苦？因为有业，为什么业会遭这个苦呢？其实是由祸而来，所以祸业苦的这种三世轮回所说明的是当前所受呢，是由业感而招来的。那业感之因是迷惑，所以这是小教当中所说的业感缘起。然后始教所说的就是业后面的支撑是什么，就讲到有个阿赖耶缘起啊。阿赖耶缘起里面是始教，那可见的在华严当中呢，他把法相中是为顺，他是判在始教，这个大圣初开始的这个始教。那有种子讲的这个更深入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现的这种业的现象，其实有引根显啊，种种的利用产生的力量呢，其实有种子，这是引的，隐藏在后的。那起现行啊，种子起现行，而种子跟现行之间的关系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熏习，熏习而产生了啊种，又会熏现。线又会生种，所以这个是在说明自作自受，就是自己给自己什么样的财产，将来自己就会去享受所化的那些境界跟内容，这个是阿赖耶缘起啊。那再来的话呢，就往上再说到如来藏缘起，这是大圣宗教的。那这个大圣的如来藏缘起里面所根据的最重要的是大圣起心论。大圣起心论里面一心二种门里有分真如门啊跟生灭门，而真如门里面会产生净缘，就是四圣的清净。净我们讲净的熏习跟染的熏习，而它有它的过程，在大圣起心论里面讲得很详细。那最主要呢，就是要说明从真如门跟生灭门里面如何去掌握真如门的熏习，所以他讲如来藏的缘起，这是宗教的部分啊。五教当中会发现没有顿，没有顿教，就是特指禅宗，但是禅宗它的法义里面它是顿入的，它是离名字相、离言说相的，所以在这里面根本不说缘起，所以它这个四种缘起里面没有顿教。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要讲缘起甚深呢，主要就是说《华严经》的法界缘起这个部分。那我们目前来说，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外境，在清凉国师他认为说，你现在认为的实在有这些境界的话，那确实有这些境界，可是这些境界是我们业力的呈现，不是真正的实相。而业力为什么会这样呈现呢？是由我们大家的我执法执而共同执着所成就的。既然是由执着所成就的，所以呢就会处处有障碍，不得自在，当中也有种种的分别啊。 种种的计较啊，就是会划分很多很多的界限啊，界限一划分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互摄互入，所以这些障碍是我们自己累积出来的哈，那产生这种大小时空情见啊，各种的自己所产生的这些我知法知呢，把自己给缠绕，然后缠绕出来以后呢，呈现出来的一个自己的果报境界相。所以我们现在来说呢，我们眼睛共业所感，我们所看到的境界也只能看到某部分的色的那个程度啊，那耳朵所听的也只能听到某部分的声波的那个部分，这个都是被限制住了。为什么会限制住呢？是我们的业力把我们限制住了。那我们业力会怎么是这样呢？因为我们是无始以来呢，把它认真了，把假的东西认真了。所以现在这个法界缘起来说的时候呢，他就说真相，其实前面三个都是全说，也是真实，但是是全巧方便。真正的真实相是全部的法界始终不离一个真，一真当中，一真法界当中。所以真正现的这些相，在华严经里面讲，他说我们现在如果起各种法跟起各种相跟起各种事，法任何一法之起，讲起啊，之起啊，它是背后是由一真法界所显现出来的，没有离开这一真法界的，所以叫做性起。他看到后面更深的、更深切的一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缘，对华严来说，他说不是业力，就是说不着重在那个地方，不着重在那个障碍的部分。他说不是业力，不是第八识，甚至都不是有染缘的那一部分的如来藏。那他就说这万法彼此互相从这个本性真实性当中互相缘起融通真实性啊，这当然虽然我们现在对那个的境界呢我们缘不到，但是好像说真正的真相如何，真相如何，所有的法呢他说性起，后面有一个法界真如相，从这个法界呢本性而起，而这种的境界是怎么样呢？他说这个是一个果上境，就是佛的境界，就是极灭的佛果呢，自体上面会乘性而起种种的法。既然是果上境，它法法就无障碍。所以要讲这个性起的话，就要说明到前面的度顺的三观，最后的周遍含人观，乃至于二祖智严法师呢，他在六相当中，总相跟别相我们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同相跟异相好像迥然不同，但是他说六相圆融，成坏也是同时存在的，然后一直到十玄缘起。所以要说明缘起法界因果当中呢，是要从这个十玄种种的一多相融，种种的圆融自在主伴圆明，这个就是从果上来说，佛的境界就是这样，而是真实境界是这样。那我们能够到这样子的境界吗？就是讲说因为上果上境是如此，是不可说的，但是从因为上，因为上呢也可以说缘起。那这个因为的缘起，所以华严的法界缘起是特指普贤方便圆修，就是要修到果境当中呢，就是这个普贤的圆修的这一个部分。所以讲一大事因缘的话，要讲这个法界缘起在环境里面，所以要看到这个其实整个法界都是一个因果。那这个因果呢，是因中有果，果中有因，既然果中有因的话，一切的法现前后面都是一个大果。所以它这个里面是说明缘起甚深啊，这十个偈颂里面也在说，而说明这些依法界而起的各种法种种法当中， 法法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叫做缘起，就是关系。任何一法在法界当中，就是一打总向法门体，在整个法界当中，任何一法跟其他的所有的法，他讲都是缘起，都是有关系的。这个就好像那个地网哈、地珠一样，那个珠当中都可以呈现所有的珠在你这个珠当中，而你这个珠也呈现在其他的各个的个别的珠当中，所以成一个地网，互相射，互相入，而说明我们任何一法呢，其实没有孤立存在的任何一法。那这个当中呢，就是华严的法界观，所有的法都有无尽的关系，无尽的因缘，所以它叫法界缘起，里面它又叫做无尽缘起，是没有终止的，无尽的，彼此之间的都有关系。我们举一个例来说，那比较亲切一点，说怎么样叫做都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找了一个题目给各位看哈，本来要考的哈，不过我想大家从这里面可以去体会啊，把答案说出来也无妨。我说我这是一个法，我个人，我们先把它当，事实上我四大当中也有无限的因缘呢。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我人哈，这个我当中呢，当做一个存在的个体的时候，为什么会有我的存在？啊，这是缘起啊，最重要的亲因缘就是有父跟母。我们讲义当中，所以你第一代我们会有一个父一个母，而我们的父母又各有父母，所以我们的祖父母，我们有多少的祖父母呢？其实我们有四个，就是内祖父母跟外祖父母，所以第二代的关系呢就会有四个，第二代。然后第三代，因为所有的父母他又有他的父母，所以第三代的时候呢就有八个，八个祖先，那这样子等等等等一直算到第四代有十六个啊，再下来啊，一直我们不要说很多，只要说三十代。到第三十代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多少的祖先？我们有多少的祖先？那今天叫他们电脑去查一下哈，资料是说10亿7000万人啊，啊，正确的数目啊，因为讲说缘起的话，我们讲的那个数目很明确的说出来的话呢，就是10亿7374万1824位祖先，就是由这一道算往上溯到第三十代的祖先的时候，我们是由这一些人呢所一直演化下来的。那这10亿7300多万的这一些祖先呢，中间不能少一个，不能少一个。中间如果少了一个，没有我们今天的我，这个因缘就不成熟，不具足。就这一些人呢，都必须要存在过，而且彼此要有因缘，然后结合以后呢，然后一直演化下来。所以当我们七月哈，或者是平常的时候，我们要说超度哈，或者平常我们说要回向我们的历劫冤亲债主，历劫哈，那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华严观想。为什么呢？因为历劫就是累劫以来，那不止三十代了，不止三十代，所以我们必须要超度的，不要说冤呐，就说亲，我们必须。想发愿要超度的这些亲，三十代之内就有10亿7000万，更何况还不止三十代哈，孔子就已经有71代了，啊，所以我们要扩展到我们的心，我们要超度多少人呢？超度这些，所以在讲无穷无尽，往上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啊，那这一些的人跟我们。都有因缘，不能说哈，今天他死了就没有了。整个法界观当中，他们今天还存在，只是在不同的状态中， 哦，其实都还存在的，我们只是对我们的父母比较亲而已，所以我们很在意。其实这些累劫的父母呢，他们都在整个法界当中都是跟我们同样是在存在的，只是那个形象或者那个处境千差万别，但是曾经都有因缘过。所以这个只用时间来说的时候，就可以说到无限因缘的无限。那这些的因缘呢，我们不停留在业力的缠缚，彼此哈，冤亲债主家也断座位啊，你赶快，华严的角度不落在这个地方，而说明这一些的有因缘的眷属呢，全部都是在一真法界当中所显现出来，所曾经呢呈现出来的这个现象，所以整个呢就把它放在法界当中。那怎么样能够法界当中呢？我们现在是一，这一，但是呢他们是多，而且多到无穷，而华严经里面说一多无碍，一多无碍，那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互摄互入，就是从后面的意思里面来说明真正的情况呢，是要说明不要用前面这个凡夫的这些业力或者是知见或者是分别相来看的话，而这些的成性就好像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好像这个一水起万浪一样，就是波浪有起有灭，有起有灭，要种种浪，然后长江后浪推前浪，那前面会讲不相知，不相知呢，就是后浪推前浪的时候，前浪不知后浪。所以我们的祖先有无量无边里面，我们只知道父亲，知道祖父，真的知道在上面写，在前面的我们其实什么都不相知。那也还好不相知了。那在凡夫境界，如果相知的话，我们看到这所有的祖先里面现在的状况啊，现在的呈现里面，才能够了解到其实都在法界当中。那华严主要这个缘起甚深，着重点在这个一水起万浪，那个所有的浪的呈现虽然前后不相似，但是所有的浪都是水，都没有离开这个大海当中，都没有离开，所以它水是不离开。在起信论或其他的如来藏法界当中所说的呢，它会说明风吹起浪，所以不见这个本性啊。如果是不起浪的时候不动，你心不动的话，那你的本性清净相会显现。华严里面它重点是不管那个风，不管你说微风大风台风，它根本不管，因为那是外面的，而且那个是一个干扰性出现的。他讲的是任何一个浪，他重点在那个浪呢，没有任何的差别，全部都是水，他的重点在这个地方。所以重点呢要归性显实。他又用一个比喻，好像呢一室里面千灯相照，所有的灯呢互相照，那所有的灯呢可以互摄互入，互相的显发它的光明，所以它都彼此呢是能够相应的存在。这个是缘起甚深里面就是说明的果上啊，就是法界的因跟法界的果，全部就真实说来说明，而不从凡夫的角度随顺说来说明。从最高字典来看全体性的，这个是缘起甚深，所以讲心意种种差别问，万象体虚显实达，它是显实，显什么实呢？就是显法界缘起，也就是性起之观啊，这也是华严法界观。所以它一下子直接性的当中呢，它要理解解什么呢？解法界缘起，而缘起甚深，这个是必须要有觉守来说明， 所以是第一个达的，你看第一个达跟最后一个达那都是很重要的人物。第一个是文殊问觉首达，要达这个法界缘起要有谁呢？不觉不行，所以要觉首来达。然后第二个开始的时候，我们第二个教化甚深，教化甚深的部分呢是由财首菩萨问，无时众生佛化问，离相即灭归性答，就是真正的从前面的缘起甚深来说，我们要显实的话，真正了解法界实相，那么众生非众生，一切的众生呢，其实呢都是佛。那既然无时众生的时候呢，为什么佛？这都是众生，波都是水嘛，浪都是水，那还要去度它干什么呢？为什么要佛还要化众生呢？所以财首离相即灭归性答，所以他这里面呢用财首来回答，回答说虽然是实相部分这样，但是呢众生要离相才能够归性，离相即灭才能够归性，要不然还是在前面的业感缘起阿赖耶起缘起。所以从前面的这个无我观无常观这些还是要修，所以它是教化甚深，佛法的教化还是要施舍的。啊，这里面为什么讲财首？佛法里面的财法财由教化而来，我们有接受教化的话呢，在佛法的兴起的话，那我们就很富裕，所以有财首菩萨来说教化甚深。第三个是业果甚深，这是保守菩萨的问，果报无我谁受问，镜中现象一欲答，这个是保守菩萨他问说，我们菩萨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无我，四大无我，那既然四大无我的话，谁会受苦受乐，有没有受苦受乐这回事呢？那保守菩萨他回答，就是举一个比喻，比喻好像镜中现象一意达，就是保守他回答呢是镜中现象，这个镜就是讲如来藏或者是说大圆镜智，那这个虽然是一个法界的真实相里面，可是呢如果是胡来胡现汉来汉现，如果是染的相在前，这个镜子清净的镜子它就会看到很染的污染的相，如果是清净的现象现前，黄金白宝现前，这个镜子就会现黄金白宝，所以镜中现象镜是一，那种种的相是一，而由一才能够显一，就是因为它能够显现种种的染镜现象，才看到这个镜子的不动，这个是讲业果甚深，由保守菩萨来回答。那这个保守是讲就好像是如来藏或者是像大圆镜智一样，是宝，我们讲的如来藏就是有这个如来之藏。第四个是说法甚深，这是得手菩萨，他问说物一说多相为问，一多相成无碍答，这是十贤里面的一多相成啊。啊，他问说如来他说悟的道理其实就是悟一个法界缘起这个道理啊，真实相这个道理，这悟是真理是只有一个，可是佛就讲这个道理就好了，你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就是相违一跟多相违，回答那么多呢？那得手回答说一多相成无碍答啊，他就是讲就是因为一才显得这个多，这个多就是因为多来显一，他这里面用这个六大六大来比喻说明，大家自己看那个偈颂可以了解啊。他说譬如地性一，地是一嘛，可是上面众生名别个别住嘛，众生各种的众生多，那都住在这个一上，但是这个地本身呢无一意念，地本身呢他没有说住在上面的有多有少有很好的有很不好的，地本身的这个一它是没有别念的，这里面都讲诸佛法如是，是佛法是这样，所以讲说法甚深。第五个是福田甚深，这是目首菩萨的问， 啊，他我们下面可能只能用念的哈，就是田一果多不同问啊，就是如来哈，佛的福田是一个福报很大的一个田，但是为什么果多？果多的意思就是大家在这上种，大家都在那修布施，大家都同样修一百块，为什么果不一样？啊，果多不同问。那牧首回他，他说布施啊，布施是要有眼睛看的，叫牧首，因为你眼睛看，眼睛其实不是真的眼睛看，是心在看，哦，所以心有高下报别他。这里面主要讲说报的不同是因为心的不同，这是福田。下面正教甚深是勤守菩萨问，佛教有无利益问，精进懈怠不同答。这个就是文殊菩萨问勤守，他说学佛到底有没有利益，可不可以断烦恼，那如果可以断烦恼，为什么有的人有得到断烦恼的利益，有的人没有得到？对这个佛法正教呢，到底是不是确实学了有用啊？那这个勤守菩萨，你看用勤守来说明，他是最精进第一的。他说佛法绝对有利益的，可是呢，有的精进，有的懈怠。所以有没有利益，关键在精进就有利益，懈怠就没有利益。那这里面比喻了很多哈，比喻就是好像钻木取火一样，你如果要去学，但是你火还没出来你就休息了，所以你一天到晚在休息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佛法的殊胜了。这里面清凉国师哈，他不只讲精进跟懈怠，他说修有勤惰，障有深浅，机有生熟，缘有俱缺，智有明昧，功有厚薄，故成有迟速。因缘很多，不是只有我去修就一定马上要立竿见影，后面要的条件还很多哈。最重要是精勤跟懈怠。那下面正行甚深哈，这个法首就是修佛法的这个主科正行里面，受法兴起烦恼问，不行非次多闻答。所以前面因为这九首其实都是前面问完，后面就再接着一个问，叫做难问嘛。那他前面的大家说点头了，后面一个说不行还有问题，前面说到底有没有利益，可不可以断烦恼，他说可以断烦恼，但是呢关键点是你有没有精勤还是懈怠。那下面这个文殊在问法首的时候，你说这确实我要受法，我有精勤去修，那照理讲应该得到利益，可是为什么受罚了以后，精勤去修以后又起烦恼，就兴起烦恼问。那法首回答说不行非次多闻答。这个是其实是通海集里面他的用意，他说这里面讲的是说于法不修行，多闻亦如是，就是在寄诵里面是用九个比喻来说明，就是说又起了烦恼是因为没有行，闻到佛法前面勤守精勤的去闻佛法，可是闻了以后呢没有去行，不是说不要去闻，不行非次多闻答。所以我们讲说欧难在首楞严经里面遭难，所以莲池大师他有说欧难的遭难是不行，不是因为多闻。那我们后代的人学的不抓到重点的话，会说你看连欧南这么多闻的人他都还遭难，他的过失不在多闻，他的过失是在不行，他是靠释迦牟尼佛靠他就好了，所以他没有确实去修种种的观法。那这里面有讲了九个比喻啊，比如说设美善，煮了一大堆好吃的，可是自己没吃自己饿死了，那你有没有设美善的？有啊。或者是呢你去数人家的钱，自己没有半分钱，所以这里面有九个比喻里面，所以讲法法手讲正行，法是要到吃，要吃，你不吃的话你就没有用，所以这个是法手。第八个是助道甚深，这个是自首，自首菩萨问，自正行助赞美问，万行皆自随行答。 这文殊问说哈，既然正行正身这么样子的重要的话，那我们就多闻又去行的时候啊，把自己的专科那一科修好了就好，自证啊，自证就是修般若证。可是为什么佛在很多经典当中还去赞美所有其他的行万恨呢、啊？譬如说还赞叹布施、持戒、忍辱这些助道法，那你赞叹一个主要的就好了，去修那一个就好了。那智首菩萨说万恨皆智，你不要看智慧怎么来的，所有的修行都要有智慧，所有的修行里面都是智慧，都是资助我们智慧增长的。万恨跟智其实是不离开的，九个是一道甚深，越来越深了。下面的一道甚深，这个是贤首菩萨问，后面还有贤首品，所以这个信的这三品里面贤首品也很重要。那么文殊就问贤首，道一果多不同问啊，就是我们也前面讲过是物一嘛，物给一个，那道呢，佛道同嘛，这佛道只有一个，那为什么有人学佛学成其他的果啊？那果多不同问，贤首同中有异离见答。就是说虽然是道一，但是呢众生喜欢不一样，你的见解不一样，所以你修的呢有个三百由行，我就停一停停一停，所以呢不一样会出现。但是在这个贤首的寄送当中，一道甚深当中有两首很好的寄送，是我们时常引用的，所以把它拿出来。其实这十段都里面都很多很好的寄送，那我们这个看这两首偈就会知道它出自哪里哈，它出自于这个贤首的一道甚深当中，说文殊法常乐，就是贤首菩萨跟文殊菩萨说哈，法王唯一法，一切无碍人哈，一道出生死。好，另外又说一切诸佛身啊，唯是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力无畏亦然，就是在出自于这个。当然里面的意义很多，而且很深啊！大家自己去听录音带，去自己去看书抄。这个是第九，然后最后的文殊菩萨要回答，回答这九首菩萨同时问，问文殊菩萨说：“九首复以佛境问，问文殊的话，问这种根器的人呢，你要问他什么？你不要问他小问题，问他佛境界，佛境界是怎么样？”文殊身界法界无别他，文殊呢回答什么是佛境界呢？那佛境界只有问文殊，文殊最知道。那文殊是佛，十方诸佛是虚嘛。文殊菩萨答佛境界里面就是说法界众生界究竟无差别。其实呢佛境界呢跟众生界都是一样的，一切悉了之，这个是如来的境界。所以这个是文殊的回答。那文殊呢，文殊菩萨他是代表的是智慧啊，可是在这个第二会当中啊，又是文殊是慧主，所以他又表性。那我们看到在四十华严当中啊，就是入法界品当中，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第一个是文殊，就善财见文殊然后发菩提心，就是修道第一个发信心和文殊开始。然后五十三参之后见了弥勒菩萨等等觉位置，等觉位置他要进入佛境界，要进入成佛，成佛的时候他要见普贤境界的时候，他这中间还要靠一个，就是文殊。所以善财后见，善财最后要透过文殊才能够见到普贤。为什么从后面又要见文殊呢？后面第一个见的文殊表性，五十三参后面见的那个文殊表智，性跟智。所以文殊菩萨是在大智度论里面说，性为能入，智为能度，全部由文殊当表法人。而性为能入，在本经里面入什么呢？性佛之境界，由文殊来表。那能度的这个智慧呢，也是进入到佛的境界。 所以第二会的会主是文殊菩萨，他有他的开始的重要点，就是信心要成就。九首菩萨，我们说十首互相酬答哈。那前面看到的只是看到解首、财首、保首、得首，这只有九首，事实上是十首互相酬答。所以文殊又叫什么首呢？综合前面这个九首所有的德性，它全部一一做成的时候，文殊叫做妙首，妙法莲华经的那个妙。所以他的在这九首当中呢，都能够出入无碍，都能够达到他们的境界，所以是不思议的境界。文殊是妙手，文殊另外又叫做一个手，叫做什么呢？叫做净手。所以十手菩萨里面，这里虽然讲文殊，但是他又叫妙手，还有他叫净手。那个净就是恭敬的敬。所以印光大师里面说，佛法从恭敬心开始的时候是有道理的。你要从文殊身上来看到说，要含摄前面的这个九个手的话，一定要有恭敬心。所以讲一切恭敬，这是文殊菩萨，而得到呢后面的净行，净行品是文殊菩萨说的，才会得到接后面先手菩萨的种种功德。所以这个是十科当中所说的问明，问明显发智慧，信心，信心要有智慧来阐发。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要说到进行品。进行品是信之行，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明力缘巧修。有解没有行的话呢，前面说的再怎么样妙，再怎么样的手呢，都是虚多闻而已哈，多闻。所以现在不能停在闻，要进入行。前面要有理观，现在是随事要成行。进行的品名的意思哈，就是行，先解释行，什么样的行呢？三业随事原力，好，名所行，那不是一般的凡夫行，它是随事原力里面呢，要用悲智双运。那静呢是巧愿防灰，怎么样能够使三业能够悲智双运呢？有一个很殊胜的、很巧妙的方法，就是做什么事情都后面有一个动力，就是都发愿，所以巧愿。那这发这个愿里面，就可以让我们的三业没有过失，以发愿来防护自己的三业，所以叫做清净，而且可以行超凡小。啊，这一品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哈，后来把它放在净土五经当中哈，就是141个愿里面呢，文殊菩萨来教众生如何能够得到净行这个愿的一个修行方法。所以这个是谁问的呢？这个是智首菩萨问。智首菩萨前面问云何得无过失生于一业，不坏生于一业种种的，大家尽应该都能够了解。那回答当中呢，文殊在这一品当中回答用了一个很重要的字哈，这四个字也可以说是进行品的一个中心哈，就是善用其心。所以进行品中心修行的方法呢，就是如何去行呢？不管任何事情的时候，不管任何威仪当中，一切时候呢，都要善用其心。最善用其心的方法呢，就是巧愿。怎么样巧愿？就做什么事情，碰任何的善不善、顺逆境界当中，全部都是当愿众生。所以这141个愿里面全部都是说当愿众生，当愿众生。所以千万种的因缘，千万种的事件，只有一个心意，希望但愿众生得离苦，这是真正的发愿，不为自己求安乐。所以菩萨跟凡夫就是有没有修信心，信心有没有成就而起心， 只有这一个关键点，就是说我们碰到很多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念头我们若只想到自己的时候，那是退回来的，这是很容易考验的。我们碰到很多事情的时候，这是很自私的，很计较，然后呢，好的自己全来，然后坏的都别人，然后甚至发生灾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还好不是在我们这里，这种的心其实都不是菩萨的心愿。所以后面开展十住十行十回向等觉种种殊妙的功德里面，其实在进行品里面已经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要确立，而且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的，就是任何事件的时候善用其心里面在当愿众生。那我们当然就是产生敬，就是行为产生清净。什么叫清净？为别人才清净，为自己绝对不叫做清净，这个很明确的哈，这个分界点非常的清楚，染跟净的分界点很清净。那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叫做净土。净土当中呢，净行，净行当中要净心。那如何净心净行呢？就是这一品。所以我们要学，在这一个这一品当中，不止诵念而已，就学着发愿，学着为众生，学着开展我们的大悲心。所以这个是一个巧愿，很好的巧愿。所以这里面讲文殊心是无浊乱，叫做清净；普贤行是佛所修。141其实是表示所有的位置，141个愿，实性，实性因为这个单位，实性圆融，每一个性就具十个愿，所以就一百个实性，就摆一百个愿。那后面的41就是表41个位置，所以141其实是实性到等觉，所有的位置都在修进行。所以我们菩萨道当中呢，这个是不可缺的，尤其往生西方的，如果有进行，绝对往生，而且是要很真实的在做这个。我们净土宗祖师当中七祖行藏大师，华严到宋朝的时候，把净土跟华严融合在一起，确实实际去修行的行藏大师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行藏大师说实确实在历史上来说，他留下的东西并不多，他没有很多的著作，可是他被列为七祖，他有他当时在整个社会，甚至在整个王公大臣到一般百姓当中，他产生很大的榜样风气跟作用，就是他融合华严的净行品来修净土的法门。所以他曾经赐血写这一品净行品。那他每写一个字的时候呢，他必作三拜，三围绕，三称佛名，然后才写一个字，三声阿弥陀佛的名号，所以写这个净行品，而且是赤血写。然后他也曾经集资呢，刻了一个用旃檀香木刻的一尊佛像。佛像刻好，净行品写完的时候，他就召集当时80个比丘、1000大众，在佛像面前发愿做行净行品之内容，就是如普贤、如观音、如是智，然后将来成佛回度众生，他有发愿文。然后当时的士大夫还有当时的宰相都是参与这个净行社，他们的这个念佛社叫做净行社。所以行藏大师呢，他往生的时候呢，端坐念佛，大声称佛来也，这佛来了，就往生。当时所有在会的所有四众弟子都看到，同时这是供念佛，当时整个地上全部是金色的，而且不是很短暂时间，一段时间里面整个地全部是金色的。所以这是行藏大师他修念佛法门，但是他一生里面用这净行品来做一个修行的确实根基。那这一品如果确实如此做的话，后面的结尾说一切世间诸天二圣所不能动，就是从这地方开始修行的话呢，那是 不会被外外面所谓的境界或者人天的福报或者小乘的这些根器的人呢，他会来影响，不能动，也不会呢退失菩提心。所以如此用心呢，有它的作用。这是净行品，净行品。下面我们要讲贤首品，是第三个，有前面的问名品的解，信之解；有净行品，是信之行。所以正解正行之后产生的殊胜功德是难思，甚德难思。甚德难思主要是解行圆妙。那到底是怎样的殊胜功德呢？就由贤首菩萨来说。这个是文殊问，文殊菩萨问，然后贤首说。为什么贤首说？因为贤首他是代表的信的，就是三贤嘛，三贤十圣，就是菩萨的三贤位的里面那个信位，第一个位置，第一个位置，他的功德就由贤首菩萨来说明。那当然，他的本身贤的意思哈，体性自顺，跟普贤菩萨的贤讲，说这个人很贤，很贤惠。为什么贤呢？因为他很顺，至顺哈，就顺到极点啊，顺到跟法界相应，这个体性是善调。不顺的时候，你会把它调到顺。体性自顺，然后手的话是吉祥圣德超绝，就是讲这尊菩萨呢，他功德哈非常的吉祥，而且超越一切之上。所以这一品呢，其实是告诉我们，如果确实因地因深，因地下的功夫深的话，送这一品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欣慰，因为呢，功德不可思议。在信位还没入住哦，才创发大心啊！在刚开始的时候，在贤首品里面就告诉我们里面有种种的功德哈。那贤首品里面，在这一品，汉山大师啊，就他的华严要解里面，他有讲到，他说天台智者大师是依这一品，就是贤首品的内容，才立圆顿止观。天台有三种止观哈，那不定，还有四禅波罗蜜，还有圆顿止观。而圆顿止观，我们看过四教里面那个圆，怎么解释圆呢？就是说，这个圆教菩萨呢，他为什么叫圆？因为他闻圆法，起圆性，立圆行，住圆位，以圆功德而自庄严，以圆利用而建立众生。你们不要翻讲义，这是天台的东西啊。上次在天台的圆教的时候就有说出来，在教官纲中上面，是不是天台的圆教是为什么叫圆，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圆顿止观就是说这个圆，圆顿止观呢，他讲的内容建立这个圆顿的意思是立贤首品。为什么由贤首品来说明它的圆顿？我们看它的科哈，科里面你看，文殊起问啊，就是这一品是文殊来问贤首，然后贤首广说，是用偈颂来回答。而这一品里面有一卷半的经文里面呢，都是偈颂，全部偈颂在说信心的功德，有多少颂呢？395.5个颂，等于396个颂少两句。300多颂，将近400颂，来说明圆信的功德啊。那里面有千赞许说，这是贤首菩萨先四首偈颂里面呢，先自谦，然后赞叹文殊菩萨，然后告诉他说：“仁者谛听啊，我现在要说这个信心的功德，证明圣德。证明圣德当中呢，就是这一品的正宗里面讲346.5。”首偈颂里面说明实信位的功德，然后后面是较量劝持，较量劝持。那证明圣德当然是最重要的里面，当这一品它我们要读这一品的时候，最重要要能够得到这个圆教的法义，主要是这一品先说明实信的功德里面含有遍所具位，它含有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乃至于等觉的功德，在实性里面都已经具足。所以华严圆融啊，是讲行部当中，行部每一个阶位当中里面有圆融， 那里面的圆融就是在这个地方你会看到它变所具位里面就是实性，它有六个位置，每一句颂可以去对对它，这个地方讲的是实住的功德，下面讲的是实行的功德，下面讲的是实地的功德，都会判下来。所以它在显手这个地方实性就有具实地的功德乃至于等觉的功德。因此我们在看这一品经的时候，你看到这些功德无量无边的殊胜，再去校对，大家在诵华严，你在后面看到实定品，实定品那个是已经到等觉菩萨的位置，那个定的功德，那个定的殊胜跟浩瀚里面，再看这个其实只是广狭之不同而已。然后这个地方已经有无方大用里面有说十门的三昧门，十门三昧门里面来说明这个实性的里面的定功，还跟等觉的那个定啊，其实已经有那种味道在当中。那这个要靠各位去诵经的时候你去看，这实性都已经有这样的境界，那后面呢是怎么样子的情况哈？怎么样子的法义在那里实定品里面。所以为什么八十华严它很重要，比六十华严来说呢？因为六十华严没有实定品，这一品缺翻译的话呢，对净经六十华严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因为这个实定品很重要，讲等觉的那个定的殊胜，等觉的无方大用里面，在实性当中，我们读这个先手品里跟那个味道啊，跟那个等觉的那个实定品的味道可以较量来看，而且会讲到信心五对的无碍境，就在入定里面它可以跟入跟起，进入进起哈，然后可以进入一起，然后可以进入跟起，这种种的无碍大用里面在这个里面，所以讲种种的三昧门哈，方往三昧要从哪里入呢？从信入啊，所以我们讲这个无方大用的十门三昧门当中的清凉大师他说，信什么？总标来说，信必能到如来地。一进来的时候，那个味道就跟佛相同，所以这个法界观、法界缘起。一入的时候，你就入哪里？入法界，信必如来地。我们入门的时候呢，就能够有这样子的缘境哈。广缘佛境，初心哈，初发心的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所以这一品经里面有重要的一首偈颂，是我们时常引用的经论当中时常引用，就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他说：“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断除以往出爱流，开示菩提涅槃道。”就是从这个显手品里面发出来的功德，那显手呢是讲实性的功德。那么涅槃经里面有讲到哈，发心究竟二不别，这是讲圆融，就是初发心的那个心，到最后成佛果的一心呐、啊，那个心没有差别的，那个心都没有两个心的，初发心跟成佛果的那个心，其实两个心呢、啊、都是法界心，都是一样的，发心究竟二不别。都一样，但是虽然不别当中呢，如是二心出心难。这后面那个成佛，那已经修了累劫，修到最后是自然成佛，就是水到渠成。但是从最头先，从凡夫要进入信心这一道关卡，所以如是二心呢，是最头先的这个出发心，就是我们讲第二会当中呢，要种种的因缘信三宝，信如来的身语意业的片法界，然后呢要能够问明啊，就是能够理观的正确正解正行，而产生的这个初心初发心的这个信心的功德。而信心的功德是在这一品当中，其实是只是讲初，就第一个心念。这个怎么样？第一个心念就是本来是凡夫，破地凡夫进入到要修行的第一步的那个第一个念头叫做第一心，所以它的功德就无量无边。所以我要讲说发心究竟二不别，如是二心初心难，重视在这个初心，而且不轻初学。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法义出现呢？所以后面呢就是讲这个无着入 金刚窟，来说明这个初心的殊胜。那这个无着呢，不是我们印度的这个无着大师哈，天青无着，那个无着那个是唐朝的一个出家人叫做无着。这个无着法师呢，他跟清凉城关呢很有因缘。我去查了一下呢，清凉城关呢他是738年出生的，无着呢比他大一岁啊，就是跟他的年龄呢相差只有一年，他是737年出生的。他们两个都相同的地方在哪里呢？清凉国师他很早就出家哈，他13岁出家，14岁就得度，就是我们讲破格入取啊，世经得度。而这个无着呢，他是永嘉人啊，姓董氏，他呢也是他12岁出家，13岁就得度，就是他师父跟他剃度以后还不算正式的出家人，他必须要去考试。那他什么时候考试？他13岁他就去考试，一考他就通过，所以他得度的这一年是13岁。清凉国师呢他是14岁，换句话说他们两个其实是同一年得度的，因为他比清凉国师多大一岁嘛，所以这个我看他们两个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第二个呢，他们两个呢都同样在牛头慧中法之下坐下开悟，这两个在四处参禅的时候前后都有去参牛头慧中，这个是精明的这个慧中法师，而在他坐下，两个都在他坐下得开悟，所以两个其实是禅门的兄弟。但是这个无着他比清凉早入清凉山，两个人在舞台呢都有甚深的因缘，而无着呢他比城关呢他还早，他在大历二年的时候，他那时候31岁的时候他就到清凉山就是要去访文殊菩萨，因为清凉山当时呢就很有名，是文殊菩萨的道场。那他那个时候到清凉山的时候，他就住在一样是清凉国师住的那个华严寺，住在那个地方啊。曾经有一次呢，他就是在晚上的时候，他就是坐在大殿前面啊，殿前呢，在那个地方他没有睡，他就在那个地方打坐，他连续打坐了三天。第三天的时候呢，他在打坐的时候，他就看到远远东北方呢有一道白光，非常的清明啊，从东北方啊照过来，而且呢照到无着法师啊他的头顶，就是不往别的地方去啊，那个光照到他的顶啊，照到顶啊，照蛮久的啊。在那个时候，他觉得他整个身心非常的清凉，得到法喜。经历之后呢，他第二天早上就想说，他去找为什么那个光从东北方出现，他就找那光出来那个地方，而且听人家说文殊菩萨是住在金刚窟，金刚窟啊，去找金刚窟去访文殊啊，所以他就轻装哈，就是很简单的行李啊，他就往东北方去找那个光的来源啊，整个山当中啊，他就是遍寻不得。到中午的时候呢，他没有任何的境界出现了，所以他就是在一个林边呢，他就在那个地方稍微打坐休息一下。然后他在休息打坐当中，他就听到有一个老者在呵斥牛的声音。他一睁眼一看的时候，他果然看到一个衣服蛮破旧的一个老人，然后拉着一条牛，然后就到这个无着法师的面前啊。他无着就说：“哎，深山当中怎么有这样子一个人？”我问他说：“你怎么会在这里？”那这个老人就跟他说：“我是住在山谷里面，但是山谷现在没粮食了，最近没粮食，所以我出来了跟人家要一点粮食回去。”他就问他说：“那老人就问他说：‘那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找金刚窟，可是我找不到。”那这老人跟他说：“你找不到，我也不知道在哪里。那你很累，你干脆到我家去休息一下，喝杯茶，休一休息再走。”所以就邀请他到他家去，就看到一个，他说很近，50步左右，你看多近啊！50步左右就看着一间小茅房，那门就盖着，关着。然后到门不远的那个地方呢，这个老人就喊了：“君提， 啊，就有一个童子出来，开门出来，看到老人以后呢，就拉着那个牛进去了，拉着开门拉牛就进去了，然后就泡茶，请这个吴卓在那个地方，那喝了茶了以后呢，两个人就聊起来了，啊，这个老人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南方，因为他是永那个永嘉人。”然后你来，你有没有带念珠？问他说你有没有带念珠？说有，我哈有一串很粗珠啊，就是不是那个琉璃呀、啊，什么玛瑙、珊瑚啊，不是、啊，是普通一般粗粗的那个念珠了啊。他说那个老人说，那你拿来给我看看，拈出给我看。他请拈出啊，他就拿出来送给那个老人看。那老人摇摇头说：“不是这个，拿你家里自己的来的，陪你家的出来来。”那个吴卓就说：“这是我的，这是我家的。”老人说：“是你的，怎么说从南方来呢？”他刚才说从南方来，你念珠也是从南方来的吗？那怎么会从南方来呢？听不太懂他在讲什么哈。那我们也很会听不懂就打哈哈哈。就不再回答了。那老人就问他说：“那你从南方来，彼方佛法如何住持啊？那个地方佛法情况怎样？”吴卓答：“末法比丘少奉戒律。”啊，问他说：“那有多少人众啊？”他说：“或300，或500，寺庙大的500，寺庙小的300人。”那你们这个地方呢，你问我佛法，你有学佛，那这个地方的佛法是如何住持呢？这个老人回答说：“龙蛇混杂，繁盛交参。”这个老人说这个地方的佛法住持是龙蛇混杂，繁盛交参。吴卓现在会了哈，啊，这样子答了以后，他问他：“那有多少众？”他刚才问他有多少众，他现在问他：“你多少众？”他说，那老人说：“前33，后33。”这下又有一点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了啊、哦！所以两个就喝茶，又没有办法说了。但是老人看他没有顿悟啊，就在问他，他说：“复问哈、啊，常何事业？你平常修什么的？”现在进入问的甚深啊，进来就要问了，说你平常做何事业？我们想说老人如果问我们的话，我们不知道怎么答哈。常何事业哈？啊，吴卓就答：般若熏心，不得其要。说我修啊，我很喜欢般若啊，参禅般若心。可是呢，他很谦虚，他说不得其要，没有抓到重点。那老人说哈，那现在这里我写出来嘛哈，不得是要。啊，你如果有得就不是要，不得是要，不能再解释了，我们时间快到了。那问汝出家自求何事啊？他说欲求佛国。你出家做什么？你要问我们出家干什么？出家可以整事啊，不要上班。问汝出家自求何事啊？欲其佛国。那个老人说初心即得，这是主要讲贤首品。贤首品其实就是讲这四个字哈，初心即得。老人说初心即得，然后问他你几岁？31岁。我说我用这样来换算的嘛，因为大历二年他31岁，我用这样算的。然后老人就跟他说，38岁的时候福报就会现前，所以非常人了。我算一下哈，他是差不多40岁的时候呢，成观大师呢到舞台，他之后他就一直住在舞台。所以他后来碰到陈观，他们两个有相遇哈。然后那个老人就跟他说哈：“你哈回去，你回去，我哈累了，我想睡觉了啊。”而吴卓哈知道高人了，不肯走啊，不肯走。他说哈：“天色暗了，留我住一晚吧。”那个老人跟他说：“不行，你有2个伴，所以不能住。”那吴卓跟他说。我没有伴啊，我孤家寡人一个啊，我本无伴啊。他说我本无伴，亦无执着，因为我叫吴卓。他说很奇奇啊，我可以住啦，我是没有伴，我可以住的啦。他说你既然没有执着，
老人说，你既然没有执着，为什么要求要住在这里？可是这个都很厉害的哈，没有执着你为什么要住在这里？那你既然要住在这里，你就有伴，心里就有依恋，就有伴。我们的伴太多了，他就有这个住的这个伴。他说，他说有两个伴，不然另外一个是什么哈？他说不留，不留客，还是君体送客。实在是人家主人要请他离开的，他只好说，那你留给我法药啊，给我法药让我修行能够受持的。所以他就，老人就跟他说了这首偈颂啊，若人静坐一息宜，胜造恒沙七宝塔，宝塔毕竟化为尘，一念静心成正觉，初心即得，就是静心品在这个地方。所以讲完这个就说请童子哈送出啊，童子送出了以后呢，君体就送客送出来以后，那个吴卓他不死心了，他就问那个童子，他说刚才哈这个老人，我问他你们这里到底住多少人，他跟我说前三三后三三，到底有多少？那个童子就跟他回答说，金刚背后的，跟他金刚背后的。糟糕啊，老人的话他听不懂，这个小孩的话他还是听不懂啊。啊，那这个听不懂，这个不要问了。他就说，可是我找金刚窟，我找金刚窟，那么金刚窟在哪里？问他金刚窟在哪里，那个童子哈，君体没好气的跟他说，我这里是般若寺。你的脑头脑要会路，他刚才跟他说金刚背后的，现在说我这里是般若寺，金刚后面是什么？般若啊。他说已经在回答他，金刚后面就是般若啊，金刚般若经嘛，金刚般若。 他说我这里是般若寺，他呢不知道有没有懂，不知道，所以呢他还是走出来。那这个童子呢到最后嘛，童子最后跟他说了一首偈颂，所以这首偈颂是童子说的，说念上无嗔供养具，口里无嗔吐妙香，心内无嗔是珍宝，无垢无染即珍藏。说完以后跟他一指，他往那个指头一看，再回头来，童子跟那个寺庙全部都看不到了，再找要再跟他说，再要问境界全部没有了。然后呢当下当中他就看到天空当中，天空当中很多的云彩庆云出现，有很多的圆光，很多的菩萨，然后他看到文殊菩萨骑着狮子，就刚才的那条牛现在变狮子，种种的庄严莲花殊胜的境界，他非常的悲喜，他看到文殊菩萨。所以当时他在这个金刚窟的面前，他就说了这首偈颂，这种偈颂是吴卓说的，就是看到这个境界以后，他说了：“阔州沙界胜且然，满目文殊皆对谈，言下不知开何应，回顾只见旧三言。”那当时说这个，回到寺庙大观园寺以后，就跟大家说他有这种的境界。那么后来这个境界出现是大历二年，后来清凉国师他到大华严寺讲华严的时候呢，吴卓马上就去见到清凉，亲口跟他说他在这个舞台的瑞相，然后吴卓跟那个贤灵就是那个寺主哈，华严的寺力促清凉国师写著书，叫他你一定要写著书，写华严书。而且后来清凉他头先没有觉得因缘不成熟，后来他要写书的时候呢，吴卓非常高兴，他说他要求另外盖的在就是华严寺旁边的般若院，那般若院在那方读书的时候，他希望另外给他盖一间小间的这个房子，让他在里面写著书的时候，吴卓说如果你要在那方写著书，上面的字我来提。所以那个清凉写书的那个小小竹啊，上面提的字是吴卓提的字哈，因为吴卓听说字是非常非常殊胜的。那吴卓呢，他碰到这种境界之后，他就发愿终身不离舞台。到后来呢，他跟清凉不一样，他后来是立化于金刚窟前，
就在金刚箍前呢，他才能站着往生的。而这个事件呢，是清凉大师呢，他从头到尾呢，他都有，就是说闻无着呢，亲口跟他说，清凉在舞台呢，法照大师也亲自跟他说，所以他们呢是同时代的人，所以清凉大师呢对这个舞台呢，他的这种术士的因缘呢，有这些的菩萨在旁边呢跟他的护持啊，那这些的刚才讲的这些都是真实哈，真实的境界，不是妄传的，因为他们的时代是很贴近的。那在这个地方呢，会要说明性，不要小看那个性，我们要入住呢哈，下一次开始要深深须弥山呢，从凡夫要有位置，要往上升，而在性地里面的功德，借由问名的十圣身到进行的141个愿，得到殊胜的功德，而我们都可以在这地方学习到华严的法界缘起，绝对无缘不会现这样子的法缘。所以我们在这种福报这种善根当中呢，大家可以体会到一点华严大法的味道。而五浊在金刚窟这个地方，文殊菩萨跟他说的初心即得，跟他说的不得其要，你看一个是不得，一个是即得，都有他的用意，而他里面有教的法器也都是我们可以欣喜的。那我们下一次就要从信要入住的啊，就是往前增进。阿弥陀佛。 Thank you.